马可福音啊，我们按照马可福音来把，希望能够把马可福音都讲完。那今天讲到了第二章啊，讲到耶稣啊与税吏立位坐席，所以今天的题目呢是与主一同坐席啊。那我们都希望跟神有美好的关系，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是常常是借着一起吃喝、一起坐席啊来建立这样的关系。因为当我们一起吃喝的时候，是一个共同的，每个人都有人的需要，就是吃饭啊。这样的话呢，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啊，能够一起来分享美食啊，是一个美好的啊，这个一个关系的表达，一个平台。那我们与主一同坐席啊，这个席呢，就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宴席啊，在圣经中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宴席，就是羔羊的婚宴。这个记载在《启示录》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记载在《启示录》里边说，在这个心腹已经预备好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看得见吗？啊，我来读一下啊。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你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跳过一句话，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所以这是啊，我们美好的盼望。这个羔羊就指的是耶稣基督，那心腹就是指的教会啊。当这个时间到的时候，心腹预备好了。心腹啊，打扮整齐啊，身上一切的这个啊不完美都被除去了啊，成为耶稣基督完美的心腹啊。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边，他们这个婚宴呢啊分成两部分，他们的婚姻啊，这个第一个是订婚，订婚呢就是。在结婚以前的一年的时间，大概一年左右，这两个夫妻呢先订婚，所以玛利亚啊，当时许配，我们中文翻成许配有约瑟，实际上是他们订婚了，但还没有结婚迎娶。那订婚呢，就代表法律上你们两个是已经是结婚了，但是呢，啊，这个新郎呢，他有一个任务，他再要一年的时间。他要回到他的啊父亲的家中，来预备一个地方给啊他们来居住，给新娘来居住。然后呢，新娘的这一年呢，她要预备自己啊，预备新郎回来迎娶她。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是在等候，我们都是教会，我们都是叫神的心腹，我们在等候主他迎娶我们。那这个订婚也需要一个宴席的，那订婚的宴席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啊，耶稣基督啊，在最后的晚餐啊，他在临别的时候啊，与门徒啊吃的那个最后的晚餐，他在最后的晚餐教导门徒说：“我要离开你们了，但是你们不要啊忧伤，因为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啊，就像新郎他离开新娘一年的时间，他是要预备一个住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回到天家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了，将来他必要再来接我们来迎娶我们，所以感谢主啊，这是一个我们都的盼望，将来与耶稣一同坐席啊，美好的婚宴。其实。在圣经的最开始， 也有一个宴席，也可以称为它是婚宴。这个婚宴呢是当时耶和华神造了亚当，就说呢第二章在创世纪第二章第16节到17节这是一个宴席，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宴席。神怎么说呢？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随意吃真的神的丰富的供应。我们这个是一个宴席。然后接着马上神又从他的肋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把他们带在一起是一个第一个婚礼。所以在创世纪一开始就是一个宴席。在圣经的最后启示录婚宴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宴席都是指向的那最后的婚宴。那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让我们呢知道他没有离弃我们，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也设立饼和杯，把他的同在借着饼和杯让我们知道他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们要在婚宴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婚宴里边大家知道那一定是有食物，有美好的食物。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25章第6到第7、9节就是讲到当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多么丰盛的供应，神的完美喜乐欢喜快乐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以赛亚书25章第6到第9节，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就是感谢主在婚宴上面有陈酒，有满髓的肥甘这些都是可以使我们很欢喜快乐的。但是一个婚宴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食物最重要的是这个我们能够享受一个关系那个爱的关系。耶稣基督他爱他的心腹，他爱教会所以我们能够被邀请加入这个婚宴能够分享这样的神的爱，就是耶父爱子，子爱我们，这样的爱的婚宴是一个爱的宴席。那我们今天呢要借着马可福音第二章，大家有圣经翻开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预备我们自己，能够预备好了，能够被邀请进到这个婚宴里边去我们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第二章。故事梗概就是有一个耶稣路过，碰到一个叫税吏的一个叫利未的税吏，然后耶稣就跟他说你来跟从我，他马上就放下他收税的工作就跟随了耶稣，然后他把耶稣邀请到他家里来，又请了许多他的朋友，那他是税吏，他的朋友都是税吏罪人，然后呢一起欢喜快乐。这时候呢犹太人中间的法利赛人呢就不以为然，说哎，你怎么你的跟耶稣的门徒说你的那个夫子怎么会跟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呢真的是这个是不对的他们这样的指责耶稣。然后耶稣就听见了知道他们心中所想的，就对他们说 康健的人呢，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我们一起来把这段圣经来读一下。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啊，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求你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参与到、加入、被邀请到最后的羔羊的婚宴啊，那里是爱的盛宴，有美好的喜乐，有丰富的食物，有更有主你的爱在那里。主啊，求你今天借这段圣经，把这样的指向这个耶稣基督与税吏的这个宴席，指向的是那羔羊的婚宴，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预备我们自己。主啊，保守我们下面的这段时间，亲自教导我们，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呢看两点这个有一个画，这个画就是耶稣中间那个人是税吏，你看他在桌子上收钱，他在收税然后耶稣指着他说：“你来跟随我。”他马上就这个收钱的坐着收钱的工作不做了，然后就去跟随了耶稣税吏呢，当时就是是犹太人很恨恶的一群人，他们是为罗马人收这个犹太人的钱，帮他收税。他收了税以后呢，有一部分上缴，还有一部分呢，他们就自己留下来中饱私囊。所以呢，这个犹太人呢就称税吏为罪人跟他们觉得是为罗马人服务的，可以说是游奸就像中国像汉奸为日本人服务的就是汉奸，那就是这些犹太人呢。税吏呢是为犹太人服务的为罗马人服务的，所以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呢，一群人，但是他们被人瞧不起当耶稣看到他坐在税关上，正是忙他的生意收钱的时候，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所以耶稣的呼召临到他，那他马上就放下了他的这个生意。赚钱的营生，坐着收钱的这样的好事儿，他就跟随了耶稣。所以耶稣当年呼召四个他的打鱼的门徒也是这样，这些人正在晒网，正在渔船上打鱼。耶稣说：“你们来跟随我。”这些人马上舍了网，舍了鱼，又舍了他们的生计，放弃了他们的这个手上正在做的世上的事情，来跟随耶稣。所以我们要进入羔羊的婚宴，第一个呢，我们要放弃。你要如果这个世界的事情你不放弃的话呢，你是不能可能跟随耶稣的，你更不可能与耶稣一同坐席。那我们今天当然这个利未是放弃了他的职业，那感谢主，也有一些神特别呼召的神他的仆人是放下世上的工作。专心来做属灵的这个服侍神、传道为工作。那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呢，神也没有让我们放弃我们的工作，但是让我们放弃的是我们手上，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手上认为最重要的这件事情，你要放下来，你要跟随神，听他的话，让他的命令看重，更看重他的命令。所以放弃 才能够跟随，跟随才能够让耶稣啊进入你的生活。下面我们下边的话呢，啊，就是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一点呢，两点，今天我讲两点。第一点是让耶稣来进入，进入哪里呢？进入你的房子，进入你的心，进入你的生活。啊，光让耶稣来进入啊，实际上耶稣进来，他是要做主人的，啊，成为你的生命的主。我们来看啊，这段圣经。在启示录第三章第20节，很有名一段圣经，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背下来。说：“看呐，我站在门外叩门啊，这个我就是耶稣。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要进到他那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神是在每天啊，都在无时无不刻的不在叩门。”他叩的是什么门呢？他叩的是我们的心门，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房子啊，这个新的房子我们不愿意啊让任何人进来，因为我们里边充满了很多我们自己都不愿意面对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以前的失败，我们以前的做错的事情。我们犯过的罪，然后一些后悔的事情，一些被伤害的事情，这些事情呢，我们都压在我们的心底，我们不愿意啊再去面对它，再去这个。但是神说呢，你要开门，你要让我进到你那里去。神要进到我们的心里边，然后呢，他才能够在我们的心里边，他要与我们一同坐席啊。那这个坐席呢，是不是吃饭，是一个爱的宴席。我们来先来看一看呢，耶稣怎么样要进入我们的心？我们人呢，这个。很多心里的东西呢，真的是不但自己不愿意去再去想，就是希望把它压下去，压得越深越好，希望把它忘掉最好。但是这些东西呢，你压下去呢，不是办法，它总是会会在时机到的时候，它就会冒出来，会打搅我们，让我们心里没有平安，因为这些伤害。这些罪、这些后悔，他会永远的追着我们。那这些东西要被对付，要被医治啊！所以耶稣说啊，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就不需要医生啊！所以我们人啊，都是有病的，没有一个人没有病。这个病是什么病呢？就是罪，罪啊！伤害了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犯罪，我们自己会受伤害，伤害别人，别人犯罪也会伤害我们。所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病的。那为什么耶稣还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呢？那是这世界上分成两种，都是有病的，但是有一些人呢？是知道自己有病、认识到自己有病的人。有一些人呢，他明明有病，但是他不觉得自己有病，他觉得我是很健康。所以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健康去到医院去找医生啊，又花钱又受罪啊，还有受很多检查。神让我们先要认识到你是有病的，你是有需要耶稣来医治你，耶稣是我们的大医生。所以，神要进入你的心，来医治你。我们人很难把我们的心门打开都希望不要让别人进来，因为别人进来很多的时候是会 让我们更受伤害，会对我们心中一些批评、论断、指责啊，会让我们更加的啊，不但不能帮助我们，而且还会伤害我们。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变成了一个啊，表面的啊，就是我心里所想的东西，我不会轻易的跟你讲，甚至有时候夫妻都是会有一个隔阂，都不敢把自己内心的最应该夫妻应该是啊，赤裸敞开的，应该是二人合为一体的啊，身体合为一体，心灵更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因为罪。啊，常常的啊，也会彼此伤害啊，也不敢轻易的把我们的心门打开。那耶稣基督呢？他说：“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我要进到你的心内心深处，进到你心中最不愿意面对的地方去。我与你，你与我，我们要一同进到那里去。”所以，我们。怎么样的来让我们心灵受伤的心灵得到医治呢？就是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啊，怎么让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边呢？耶稣在哪儿呢？那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所以，当我们心中有任何的忧伤、任何的悲痛、任何的这个懊恼、后悔，那你不要把它压下去，压下去不是办法。你不要说把自己搞得很忙，不去想他，那只是暂时的麻痹一下，他总会时机成熟的时候，他总会打搅你，到最后的羔羊的婚宴，因为你这样的受伤害，你不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让耶稣呢进到你的心进到你的这个伤痛里边去。有一个人给我举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很形象。他说：“我每个人的心实际上都有力量，叫一个 heart 是一个完美的。但是因为罪都有一些 crack 都有一些裂缝，不完美了，受了伤了。那怎么样才能够得着医治呢？耶稣的宝血心是红色的。”耶稣的血也是红色的，所以耶稣的血我们想象流到这个裂缝里边，把那个裂缝填满，成为一个完美的、重新这个没有受伤的心。所以耶稣基督呢，他要把他的饶恕、把他的赦免、把他的安慰带到你的心里去。所以说，看呐，耶稣在你的心门外叩门。若有听见耶稣的声音的，要给他开门，因为他要进到你的心里去，他要与你一同作席，他要把神的爱、神的安慰、神的医治、神的赦免、饶恕带到你的心里。那第二个呢？耶稣也要进到你的家里边，我们。比较亲近的朋友，我们就会把他邀请到家里来，因为呢，我们信得过他，因为他看到我的家庭、家里的装饰、房子他就我的更大的生活的面儿就对他是敞开了。不太熟悉的朋友呢，我们常常就是办公室见，教会见，那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家实际上是。一个关系的一个，那耶稣基督他要进到你的家里去，他要在你的家中来看看你的每一个房间。我们要邀请朋友到我们家中，我们呢马上就要收拾这个房间因为我们不希望让朋友看到的我们家里头是混乱的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脸上无光使别人呢会对我们有看法。我们更希望的是给别人一个很漂亮、很干净、整洁的家。但是呢，我们常常呢，只收拾客厅厨房 啊，其他的睡房啊，我们知道他们也不会去，一般人也不会带你的客人去参观你的睡房，所以呢，睡房我们常常不去收拾它。但是耶稣基督他要进入你的家，他要进入你每一个房间，就刚才讲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边，我们可以把它装饰一下吧，把它觉得哎我也用一些圣经啊，用一些教会的一些术语把我赞美的话讲出来，那这还不是你的全部，他要进到你那个最不愿意面对的最自己都不去的那个地方，他要让你所有的耶稣要进入你每一个房间为什么要进入每一个房间呢？因为他要把他的爱，把他的光明带到你的每一个房间。那最后呢，让耶稣呢进入你的生活这个税吏他不但邀请耶稣来他家吃饭，而且呢，他把他的朋友都带到他的房，他的家里头，介绍给耶稣认识。所以是他的生活的圈子那他的这些朋友，因为他是税吏，所以他的朋友都是税吏税吏呢，犹太人就说是罪人。所以他不在乎耶稣怎么看？他说：“你怎么所有的朋友都是罪人呢？”他知道耶稣爱他，接纳他。虽然耶稣知道他就是一个收税的，是一个税吏，是一个众人都瞧不起的，但是耶稣还看得起他，还呼召他说：“你来跟随我。”他知道他的所有的朋友也有同样的挣扎，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虽然很有钱，但是呢，他们需要这个被人接纳，不是被人指指点点，所以他就把他这些有需要、同样的需要的朋友，跟他同样背景的朋友一起来见耶稣说是这个耶稣他接纳了我，他安慰了我，给我盼望让我可以舍去我的这个收税的一本万利的这个有赚头的工作，而去愿意跟随他。你们也来陪他呢，把耶稣带入了他的生活，让这些朋友们呢，让他的朋友呢也能够认识耶稣。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经历了耶稣，我们认识了耶稣，那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朋友，让我们的亲戚，让我们他们正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你得着了，你要打开你的生活圈子，让耶稣进入他们中间。那下面呢，我们最主要来看呢，让耶稣来医治你。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后面讲到说，这些后来这些法利赛人就说：“哎呀，这个耶稣怎么跟罪人在一起吃饭呢？怎么跟罪人去一起吃饭，就代表跟他们有关系。”在圣经中犹太人是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当年当这个彼得去安提阿教会，那个是安提阿有很多外邦的信徒，那彼得呢，他蒙了神的圣灵的启示，他知道因为我们都信了一主，都是弟兄姊妹，所以他就很坦然的跟这个安提阿的外邦的信徒呢一起吃饭但是他吃的过程中间呢，突然有几个犹太的信徒从耶路撒冷来彼得听到有犹太的信徒从耶路撒冷来了，他马上呢就悄悄的退出去了，不敢再跟这些犹太的跟外邦的信徒再吃饭了，他怕呢被这些犹太的信徒指责说你怎么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呢？因为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话，就是跟他们有连接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是有罪的。那保罗看到彼得这样的行为呢，就批评他、指责他、责备他，说你这样行是不正的、不对的，你要装假你明明知道神的恩典是已经我们都在主里边是一家人了。我们 也没有，对，我们虽然是犹太人，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做得比他们更好，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啊，所以保罗指责他。所以吃饭呢，啊，这个，所以这些，这个法利赛人呢就指责耶稣呢，说你怎么跟这些税吏吃饭？你怎么跟他们同流合污？所以你跟他们在一起吃饭的话，你就等于成为他们了，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你怎么会跟他们与他们为伍？那耶稣就讲到说啊。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呢是不需要医生的。说我来呢是医生，我就是要跟有病的人在一起，来医治他们的病所以呢，耶稣呢他是来要医治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在让耶稣呢，不但让耶稣来进入你的心，进入你的家，进入你的生活，更要让耶稣来医治你。所以有人很多人说：“哎呀，罪啊，罪是很大的问题。”其实对神来说呢，罪不是问题了，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已经把罪。钉在十字架上了，已经为我们的罪已经付了代价，所以罪本身不是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不认为自己有罪，或者不认为自己有病，这才是问题。所以耶稣说：“我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那些义人，世界上有义人吗？没有义人。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偏行己路。”都是自以为是，不认为自己有病的人呢，才不需要医生。他不需要医生，他就得不着医治，但是实际上他是有病，但是呢，他不知道自己有病，或者是不认为自己有病所以耶稣基督来呢，他要医治我们心中的每一个伤害他要把神的饶恕。带到我们的每一个伤害里边去，所以耶稣为什么要让我们去具体的把我们心中的一些我们自己都不愿意面对的东西要用祷告来向他诉说呢？这不是又让我们受伤一次吗？我们自己都不在，都已经很多都压得很深很深的心里了，为什么要把它再翻出来，再重新的去面对？重新的去向他祷告，去让他进入那个伤害。那耶稣呢，是要来医治你。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医治。就像这医生，你里边已经化脓了，但是外边呢，好像皮已经长好了，已经遮盖了。但是你因为里边是化脓的，里边是有问题的，他要医治你呢，他不得不。把那个皮再挑破，再让这个里边的这个脓呢暴露出来，才能够把这个脓挤出来，才能让你这个伤口真正的痊愈。所以耶稣基督，他让我们把我们心中的每一个罪，以前犯的罪，你能够想得起来的，你都要来到耶稣面前去认，交给他，这是。他要医治你心中的每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如果你留着，那就是一个破口，给撒旦魔鬼来攻击你，让你不相信神，让你不相信神的赦免，让你没有喜乐平安的一个漏洞。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认罪这么重要呢？我们不但上星期的罪，我们甚至于。以前没有解决的问题从你出生到现在我们犯了很多很多的错，做了很多很多后悔的事情都要一件一件具体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医治。我不是泛泛的讲，哎呀，神已经赦免我一切的罪 啊就好了，一句话带过了。这实际上你很多的心中的伤痛呢，你还是没有被饶恕、被赦免、被医治。所以这个是耶稣他要医治你心中每一个伤痛。所以不是你要，所以耶稣说，看呐，我在门外叩门，他要进到你的心里边去，进到你的最内心深处里边去。他进到你干什么呢？我与你，你与我，要干什么？要来作息。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两种情况，当我们心中有一些伤痛的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不再想他，把他压得越深越好，甚至把他忘掉最好。那你即使你忘掉了那个伤痛，将来还是会潜意识里面还会让你被受攻击。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每天在就是一件事情老在翻来覆去的去说呀，去想啊，去像祥林嫂一样，那这也没有用这而且不但没有用，还会更多带来，因为每想一次你就多一次伤害，每想一次多一次伤害，这两种办法都不是办法。那怎么才能够让你心中的每一个伤痛、每一个罪的伤害、每一个都得到医治呢？就是你要。耶稣说的：“我与你，你与我，你一定要把耶稣带到那里边去，把耶稣带到那里边去，就把耶稣的爱，把耶稣的饶恕，把耶稣的安慰带进去，那是真正的医治啊！所以耶稣是我们大医生。讲到医病这个事情，这个我在。”没有信主以前那时候很迷信这个气功。气功就是还发功给别人治病，那很神奇有些病真的给治好了。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是很超自然的力量，比科学还厉害，所以很追求跟他们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有一次呢，就听到两个气功，我认为最有名的气功大师，他们在聊天后边聊天，他们就彼此说：“哎，你不要轻易的给别人治病，发功给别人治病，你要小心，这个病会跑到你身上来。”那我一听这个话，我就很失望。我觉得这么有本事的气功大师他也不敢去给别人治病，因为他这个病会怎么样的？跑到他身上来，所以人是不能够给人真正的这个罪的问题的解脱。那只有耶稣基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把所有世人的伤害、所有世人的疾病都归在他身上，他才是医治的源头。这些气功大师也不能够医治真正的医治。心灵的医治，永远的医治，是耶稣基督，他是使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完全的赦免，完全的饶恕，完全的涂抹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后果，病痛都加在他身上，这才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让耶稣来医治你第一个，你要让耶稣进入你的心，让耶稣进入你的家，让耶稣来医治你，让耶稣进入你的朋友圈，让你的社交圈，让耶稣呢来医治你，来医治你的人际关系，医治你心中的每一个这个不安。我们下面最后呢来看呢，最后一点呢就是，耶稣进来，他进来做什么呢？他进来是要做主人的。所以看这个立位他是主人，表面上看他 邀请耶稣，耶稣是客人，他邀请他的朋友也是客人，他是啊，这是他的家，他是主人，他要摆设宴席。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仔细看呢，这个故事呢，看到是实际上是耶稣才是主人，那个立位他只是一个管家，他是一个仆人。啊，怎么看出来呢？我们啊要仔细来看这件事情。我们来看，让耶稣做主人啊，宴席的主人啊，这个立位的宴席的主人是耶稣。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这些罪人是谁叫来的呢？是谁邀请来的呢？啊，表面上看是立位啊，他邀请他的朋友，根据他的社交关系邀请这些朋友来。但是耶稣马上被指责的时候，耶稣马上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这些人是怎么来到耶稣面前的呢？是耶稣借着立位，把他的呼召临到了这些罪人，他的朋友。所以是耶稣把他们招来的。那这个婚宴是耶稣是主人，因为主人才是啊真正啊叫的。别人来，只有主人才能有这个啊权利。所以耶稣是这个婚宴的主人啊，他要到我们的心中来，啊，不仅仅是做客，他要做主的，他要成为你生命的主，他要成为你心灵的主。那我们问说，为什么让他要做主呢？他反客为主。本来是我们邀请他进来，我们让他进来，他怎么就成了我的主人呢？因为他本是我们的主人。最近我们一直在啊学哥罗西书啊，这个于牧师在讲说，让耶稣居首位啊，他用的这段圣经是哥罗西书啊，我们给大家读一下，哥罗西书呢啊讲到为什么要让耶稣居首位啊，很有名的一段圣经，第一章第15节啊。第17节，我们来开始，我来读。他在万有之先，他就是耶稣基督啊，万有也是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边居住所以耶稣是在万有之先，他理当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被造就是应该尊他为主，这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只有尊他为主我们的生命才是一个美好的丰盛的生命。那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心门关闭了，我们跟他没有关系了，然后我们心中充满了懊恼，充满了自己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我们更加的想去躲避，我们有很多的羞耻、羞愧、羞耻。就像亚当夏娃就开始躲避神了啊！你越躲避，你就越跟他没有关系，越跟他没有关系，你就越自作主张了。最后到最后，我们就是自己做主人了，这是不正常的。所以他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主，但是呢，因为我们犯罪以后啊，使他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耶稣要进入你的人生，进入你的心。进入你的家，他成为你的家的主，所以有一个匾啊，就是耶稣是我家之主你让耶稣不是做客，待几分钟啊，待1个小时就走了，让他住在你的家中啊。如果耶稣住在你的家中你每天所讲的话，他都听得见。你有些话你还敢讲吗？我们呢耶稣是不是？住在你家中呢，是你家里的主呢，那耶稣是我们的心灵的主，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我们要让他来做主，然后让耶稣凡事居首位我最后要把这段再稍微讲一下， 那让耶稣凡事居首位，我们为什么要让耶稣凡事居首位呢？有人就讲说说因为如果不让耶稣凡事居首位的话，你的人生会混乱，这是事实，是对的，你就会一塌糊涂，自己搞嘛，你本来你不是主人，你偏要自己做主，那你会越搞越乱。所以，让凡事居首位我们避免我们混乱，家庭的混乱、教会的混乱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只是出于这个呢，还是不够的。所以，我听到了我们这个最近这个学这个让耶稣凡事居首位，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讲这句话：“哎呀，这太难了，做不到。这个让耶稣凡事居首位，这个很难呐，这个是为什么会很难呢？我们今天怎么样让这个很难的事情让他能够做到？这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如果只是出于一个智慧，认识到如果不让耶稣居首位，我会很混乱。我为了避免我的生命的混乱而让他居首位，这是对的，但是还不够。如果你只是出于这个的话，出于这个原因的话，你是为了自己生命更舒服，更过得更好而让他居首位，这个呢就是会变成很难或者有人说我出于律法，我如果不让他居首位的话，他会惩罚我他会给我让我受很多苦，我就像美国政府是我的头，我交税。是一般大部分人都不是心甘情愿的，说我不得不交，因为我不交的话，他会罚款我，他会甚至把我放到监狱里去。这样的，那还是不是真正的从心里的让主居首位？那怎么才能够真正的心甘乐意的让主居首位呢？一定是出于爱。当你真的得到了耶稣的爱，当你的心被耶稣的爱充满，那你再让主居首位呢？是心甘乐意，是愿意让他来做你的主，做你的王。所以主耶稣征服我们，让我们顺服他，不是用暴力，不是用强权，他是用爱。拿破仑有一句话，就是。我还查了一下，真的是拿破仑讲的。他说：“我和亚历山大都是很有名的这个很有军事才能的人，征服了全世界。但是呢，我们的国在哪儿呢？今天都已经不存在了。只有耶稣，他的国在地上一直在传扬。我们是靠着强权，靠我们的大军队征服了。”这个很多国家，但是耶稣他是靠着他的爱，征服了人的心。所以刚才讲说，耶稣要进到你的心里边，把他的爱，把他的饶恕带给你，让你被他的爱激励，而愿意去顺服他。所以保罗就是这样，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为我死了，他是爱我，我是为他而活，所以耶稣为我而死，我为耶稣而活。所以真正的让主居首位的人呢，是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认识到你是需要主医治的。当我们罪恶显多的时候，当我神圣灵。其实我们更多的，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心中的罪恶、丑恶、不完美，恩典就更显多这是罗马书第六章讲的。所以让主居首位，就是让主的爱进到你的心，医治你，让你感受到、经历到主的平安和医治。当你真的得到了你就会自然。你会说，我是主重价买赎的， 我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如今肉身活着，我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让主居首位呢，是要出于爱。当你出于爱的时候，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你跟耶稣的爱隔绝，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你啊，不让主居首位。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怎么样与耶稣一同坐席呢？坐的什么席呢？坐的不是一个丰盛的食物的宴席，是一个耶稣爱的宴席。要让耶稣的爱充满你的心，要让耶稣的爱在你的心中，你与他，他与你，让耶稣爱你。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呢，啊，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到那个最后羔羊的婚宴，那就是一个爱的婚宴。我们要与主一同坐席，那是让主的爱充满我们，那是最甜美的、最美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